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是家宝传道。我相信我记得我上次来的时候是好像是去年的时候，然后过去一直在忙在我们八月里八的那个中心，所以可能你会对我来讲很生命恐，到底这个人是谁？我不是外来讲员，我是三一的孩子，所以我是三一的牧者的团队的其中之一，所以我在八月里八经常在那里服侍，在那里接待，在那里服侍弟兄姐妹，所以今天被安排我们就中。我就想，终于我可以来到蔡作港，在当中一起来敬拜上帝， Amen。 所以我看到我刚才就好像通过我的居家搭档，我的雪柔传道的介绍，我们每次在八月礼拜，如果你需要八月礼拜，你问家宝传道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们永远都会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们就讲这就是他的口头禅。但是我要宣告的是，这个不是从我而来，那是上帝的话语，神给我们的应许，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因此我们能大胆的去行，大胆的去走，大胆的去做，因为我们知道他就是那山寨，他就是赐我们力量与我们同在的上帝， Amen。所以因此你也如果我有更多时间，我跟你分享之前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到我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来跟大家来分享我神给我们的话语，所以我有更多时间我再跟大家来分享。但是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是否知不知道人的大脑如何产生思想？因为没有想过，所以不知道思想怎么来。人的大脑怎么产生思想？当然我不是读医学的，我是经过在网上搜寻，然后在医学的这样子一个报告当中去找出这样子一个资料。在当中人的大脑怎么产生思想？谢谢。人的大脑怎么产生思想？我们可以看到大脑通过各种感官器。感官器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五感五个感官。五个感官有什么？就是我们的视觉，我们所看见的，我们的听觉，我们所听到的，我们的嗅觉，我们嗅到的，甚至是我们尝到的，我们的味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碰到的，我们触摸到的体感。所以这五个感官把这样子一个外界的这样子一个刺激，这样子一个感受带到我们的大脑表层外，它就停在那里，然后过后发生什么？过后就使用你的注意、你的记忆、你的情感等等的过程去把它分别出来，去处理这一切的信息到底是代表着什么。而在过后就会发现，在你的大脑出现了这个属神的价值观跟属世的价值观的争辩，在当中就去开始争议，到底该怎么的去选择，怎么的去做，而行出你的行为、你的行动。所以在当中大脑的思维、的思想就从这样子来演变出来。而在医学当面有这样子一个分享，大脑拥有约860亿个神经元细胞，所以当你接触了一样事情，有860亿个神经元细胞在开始的蠕动，开始的动作，要处理这一切的信息，使到你的思想产生，而思想产生过后，就会使到你的行为跟着你的思想。所以就像今天我这一个 PPT 一样，这个感官从这五个感官进到我们的脑里的时候，我们的脑里就会开始在我们的心思里面去判断、去决定，这样子的一个信息该怎么的行动。所以心思过后就会影响到你的行为、你的行动。所以这里我有一个短句要跟大家来分享，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定睛我们的荧光幕。
今天好累哦。
我们的心思是战场，每一天每时每刻我们都在做出选择，选择神的道路还是随从肉体，选择真理还是相信谎言。
亚伦，你今天累了吧？你已经很努力了，为什么你不稍微放松一下呢？你不需要那么认真，谁会在乎呢？
亚伦，你是神的孩子，应当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
可是我今天已经很累了，我不能就休息一下放松一下吗？好像如果要一直努力追求圣洁，每一天都要祷告读圣经，感觉会很累耶。
亚伦啊，你看看周围的人，他们都是在享受生活，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绑得那么紧呢？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意旨意。
亚伦内心挣扎，他知道神的美好与良善，但世界的诱惑和话语不断地在他心里敲打
放下手机，专注在神的话语，亲近我，我必亲近你。
亚伦，来吧，只是看一眼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谁会知道呢？放下你的圣经吧。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你要选择顺服神。
可是读神的话语真的这么重要吗？思念上帝的事情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亚伦，你控制不了自己的思想，放弃挣扎吧，看一下下没事的。
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
不，我是属神的，我决定要顺服上帝。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在我的心思的战场上面能够持守真理，并且能够抵挡恶者，不让恶者得胜。
务要谨守谨行，因为你们的仇敌恶魔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但不要害怕，因为神与你同在。
每一天我们的心思都是战场，但你可以决定谁得胜，选择神的真理，抵挡试探，你将站立得稳。
Amen， 我们给谁一个大掌声。 Amen。这个短剧在我刚过了星期五星期四的时候才有这样子一个圣灵才告诉我，诶，不如找这几个弟兄来演员，他们就很愿意的来，诶，要演什么，然后在当中我就分享了，然后一起的构思，然后才拍下这样子一个短剧。我们给神一个大大的掌声。 Amen。所以在短剧当中我们看见什么？我看见亚伦，对不对？亚伦在当中的心思的战场，因为他听见了圣灵的声音，他也听见了黑暗的势力，可能是撒旦的谎言，这样子一个声音，而使得他在当中去挣扎着，使得他在当中去想着，诶，我到底要怎么的去选择，我到底要怎么的去走。而且我们也看到亚伦不是听到了圣灵的声音过后就马上的顺服着，他也在当中去挣扎，甚至是跟圣灵在对 抗着，在回应着，我真的很累了，为什么我还要继续的读圣经，为什么还要继续的走在这条道路上。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在现代的社会当中，我们也感到很多的压力，感到自己很累，然后甚至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做完了，甚至是在上班了回到家，我们知道今年整个教会在推这样子的一个一年的读经计划，读经祷告，然后当中可能你因着工作很累了，然后圣灵就告诉你，哎，这个时候就是你打开圣经读神的话语的时刻，而那个时候肉体通常会告诉你，你很累了，休息一下，关起来冲个凉，等下再读，然后等你要读的时候拿上来的时候，然后就有像刚才这样子的一个 shopping，甚至是其他人的一个信息，然后讲哎呀看一下没问题，一看你就是两三个小时了，然后过后就讲哎应该睡觉了，然后你就发现你一整天都没有读到神的话语，甚至在工作的压力上，人家的指指点点，不管是你的父母、你的孩子、你的孙子、你的老板、上司的指点进入你的心思，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嘛，感官进入了你的心思，从听到人的话语怎么的讲你，怎么的说你，然后进入到你的心思，而心思上就有那属神跟属世的价值观在当中去在当中去有征战，所以这一个就是心思的征战。所以今天在这从这个星期开始，我会跟大家来分享为期三个礼拜的一个讲道系列，主题就是心思的战场。跟我一起说心思的战场。心思的战场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打败了，我们在这个战场当中打败的话，我们可能会在当中会怎样，我们会带动会可能觉得自己自卑，甚至是自己觉得没有价值在这个世界上，甚至你会逃跑，你会不想面对。就像前几年我们有听到一个很流行的一个词汇，我们的生命就躺平就好，就什么都不理，颓废，就什么不理，那你就会发现那恶者的谎言就开始站立了在你的心中，而不是神的话语，因为你会发现你自己的生命失去了那价值。而在当中这个心思的战场当中，我们说到战场嘛，战场通常都是一个争斗的一个地方，一个战斗的一个地方，在这个战斗的地方一定会有争论，会有冲击，会有一个对跟错，一个坏人跟一个好人的一个地方，就好像我们在看连续剧一样，就好像我在看连续剧哦。我的跟我太太每次在看连续剧的时候，通常如果尤其是我先看了第一季、第二季，然后第三季他才来的时候，通常在电视剧里面一定会有好人跟坏人，他就不会问整个剧情在讲些什么，而我太太一定会问我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想自己看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所以在当中就像一个战场当中，一定会有好人跟坏人，而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心理，我们的脑里都会在每一天每时每刻进行一场又一场的对与错、好与坏、神的话语、撒旦的谎言、灵跟肉体之间的这样子一个征战。就比如现在这个时刻，在你的思想里面可能就已经在打这个征战。为什么？因为可能你现在在想，诶，我待会要吃些什么，我待会要去哪里 lunch， 我待会要跟小组去哪里，而圣灵会告诉你放下这一切，听家宝传道讲话。那个时候就是你的心思的战场了，可能这个时候你已经，所以每一刻每一秒每一个时刻，那心思的战场都在打仗，而你的决定就会成为你的行为。当你的决定就会成为你的行为，因为你决定，如果比如说你想要吃东西，你就可以开始拿电话找吃东西了，而你完全没有注意到家宝传道在讲什么。而如果你知道，诶，我要决定，我要注意听神的话语，你就把电话放下，我待会才找我要吃什么，但是现在让我专注在神的话语上，而你的行为就会专注的听今天神要跟你所说的话语，那就是一个心思战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个感官进入你的心思，你的心思就开始在打仗，而带来你的行为，你判谁胜，那胜家就会掌控 你的行为，掌控你的生命。所以让我们在这心思战场中来成为那得胜者。而且就好像我们在平时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事情我们看了觉得诶，该做不该做，或者是我该原谅这个人吗？还是不该原谅？而圣灵都会带领着我们，而我们也称他为我们的属灵的征战。跟我一起说，属灵的征战。然后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十章三到五节，十章三到五节，哥林多后书。让我们一起来看，我们虽然在世上行事，却不是按照世俗的方式作战，因为我们的作战所用的兵器不是属于这世界的，而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的，可以攻陷坚固的堡垒，攻破诡辩，和做来阻挡人认识神的一切的高墙，并且把一切心意夺回来，顺服基督。而这世俗的方式，这里保罗提到世俗的方式是什么？世俗的方式是人所认为的方式，这人所认为的方式没有上帝的能力。所以保罗说，我用的武器，我们要用的武器不是属世界的，而是拥有上帝的能力。所以这样子一个心思，不在于我们要靠，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我们自己能掌控，我们自己能有能力去判断我们的心思，但是在当中，神告诉保罗提醒我们，不是按照世俗的方式，而是让我们跟随着神的大能，跟随着神这有能力的武器去选择。而且他告诉我们，这拥有上帝的大能的能力，能攻陷坚固的堡垒。坚固的堡垒是什么？坚固的堡垒就是那些要敌对上帝的荣耀，敌对神的话语进入你的心中的时刻，进入你心中使到你完全听不到的这样子一个诡诈，这种诡辩，这种谎言。而在当中，他要用神的大能来攻破这一切的高墙，夺回神给我们的这样子一个心意，夺回来使到我们能顺服神的话语。我们知道这样子一个争辩，这样子一个当中，我们看见圣灵必会在当中给我们话语。而且我们要知道，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中，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中。为什么？因为耶稣说，当他会差派那保惠师进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知道神的话语。从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约翰福音14章17节说到，这保惠师就是真理的灵，世人不能接受他，因为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但是你们，就是一切的基督徒，每一个人都认识他，因为他跟你们住在一起，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保惠师不是在外面的一个灵体，或是一座像之类的，这圣灵住在哪里？在我们的心里，他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在我们里面，他知道我们看到了什么，他知道我们听到了什么，甚至他知道你所选择的，他也知道你的行为，因为他都在你的心里，他都在你的里面。而约翰福音14章25到26节说到，我还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对你们讲了这些事，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他要把一切事教导你们，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过的一切的话。而这保惠师在原文里面，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帮助者，他是辩护者，他是支持者，是安慰者。他在我们的心里，不只是在我们的心里监察我们在做什么，他是保护着我们的，他是来支持我们的，他是来安慰我们的。所以圣灵会指教我们，也叫我们想起基督的教导。就像刚才在那个短句一样，亚伦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撒旦魔鬼的谎言进来的时候，圣灵会带下那话语进来，让他知道圣经里你看过的圣经，神跟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圣灵刚才这个短句当中，圣灵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出自于圣经。 都从圣经而来，所以他都在用神的话语鼓励着我们，带领着我们，而不让我们跌进那试探，跌进那诱惑，而是走在神的真理当中。但是我们知道，就像那个短句一样，亚伦还是会体恤他的肉体，因为我们都是人，因为我们都是人，不可能我们圣灵一讲就离开了，因为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肉体的私欲和圣灵是敌对的，肉体的私欲和圣灵是敌对的，他们之间是征战的。为什么这么说？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非常地告诉我们，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肉体的私欲和圣灵敌对，圣灵也和肉体敌对，这两样互相敌对，使你们不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人的本性，人原本就罪。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没有犯罪，或者你觉得你是100%完美的人，那我相信你就不可能坐在这里。牧者每次说，当你是完美的人，你已经回到了天家。而在这里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子一个人的本性。人的本性不爱顺着圣灵的引导，就像一开始在那个短句一样，亚伦在当中说，我很累了，为什么还要继续的这样做？难道看神的话语这么重要吗？我难道不可以看一下我的大减价的促销吗？难道要每一天看吗？那是在当中再去体恤的这样子一个肉体。但是我们知道，这里告诉我们的，使你们不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是什么意思？我们也知道看圣经很重要，我们也知道一些事情我们不能去做，我们也知道一些画面我们不能去看，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自己不能做自己愿意要做的事，因为肉体跟属灵在挣扎着，指的就是那道德上的一个挣扎。而加拉太书的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肉体所行的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淫乱、污秽、邪荡、拜偶像、行邪术、仇恨、憎敬、忌恨、愤怒、自私、分党、结派、嫉妒、醉酒、谎言和类似的事，我从前早就告诉你们了，现在又事先告诉你们，行这些事的人必定不能承受神的国。保罗在这里提醒着我们，当我们的心思顺服肉体所行的一切，顺服着私欲所去行的一切的时候，我们必定不能承受神的国。为什么他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在加拉太书的前面的几章，他一直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神的孩子，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就是要来续承神给我们的国，神给我们的家业。但是当我们的心思去顺服肉体的时候，所行的一切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必定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顺从着我们的私欲，顺服着我们的这样子一个肉体上的私欲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神，我们就离开神要给我们的恩典。而这里有三点要注意的，就是当我们陷入这样子一个试探当中，当我们顺服着肉体私欲的时候，第一点就会削弱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会削弱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为什么？因为你会感受到我的神不在我的旁边了，因为都是撒旦的谎言。你对自己的失败跟自己的不足会非常的苛刻，你开始觉得自己不配的，你开始觉得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甚至是会自我否定，甚至是到你不相信上帝，我还是靠着我自己的能力为所欲为，靠着我自己的能力做我想要做的一切事情。而第二，也会影响我们决策的回应。你会对未来感到忧惑担心，你会害怕做每一个决定，因为不知道我每一个决定 是对的还是错的，甚至你会逃跑，你会逃避，你会不想理，你会是不想去看这一切。而最重要就是会阻碍我们经历神的恩典。为什么？因为谎言已经蒙蔽了你的双眼，你看不见神的恩典，你根本看不到神的旨意在你的面前，在你的心中。但是我们知道这不容易，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人，我们都会在当中有某个时刻会体恤我们自己的肉体。但是保罗鼓励我们跟随着上帝，而感谢主的是，神差派了这个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他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他凭着神的仁慈要劝我们一样事情，就是要献上自己当作活祭。让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到，所以弟兄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自己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然后我再说，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而第二节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世代，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查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也查验出什么是神的美好，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这是保罗告诉我们要借着心意更新而改变过来。心意更新就是使到我们的意志，使到我们的心思与神的旨意是一致的，是对齐的。所以当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当我们在思考，当我们在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宣告敬拜的时候，是让我们自己充满神的话语，而让他在我们的心中要扎根，使到我们的行为是讨神喜悦，是与神的旨意而一致的。而更新这个词汇是非常重要的。更新那不是因着，就像保罗刚才我在前面提到的，保罗说的，我们不用的是人所想到的方式，但是人想到的方式的更新，那不没有神的大，没有神的大能。而这更新其实是圣灵的一个工作，圣灵要更新我们的心意，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而圣灵更新我们的心意这个过程当中，他是那重要的一个角色。他的工作其实是两个方向的，就像我们看到在这个短句当中，亚伦在当中听见神的圣灵的这样子一个话语，这圣灵的话语是从外要进入你的内中，坚固你的内心，使到你知道神要给你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因此你要心意更新，领受神的话语。而过后第二个方向就是圣灵要做的事，就是把这话语使你能活出来。所以就像我刚才开始的，那感官进入你的心思，心思要进入你的行为。所以圣灵做了那从外面带了神的话语进入你的心中，使到亚伦听见圣灵的声音，知道什么是不属神的，什么是属神的，而使到他的行为，他就刚才像刚才的那个最后的那个画面，他把那个电话塞回去他的包包，而不是把那圣经塞回去他的包包。所以他是行为，圣灵也要带着他去做这样子一个行为。所以我们看到，但是、哦、如果那神的话语，那圣灵的话语进入到他的心，而他的心是刚硬的，他的行为就不可能是这样。如果换一个方式来想，如果我们的心是谦卑的，我们的心是讨神喜悦的，但是你永远都没有时间去读神的话语，你永远都没有时间在这里听加宝传道讲话，在这个聚会当中敬拜上帝，你就在忙东忙西，忙这个忙那个。当有心思征战的时候，你没有神的话语在你的心中，你一样会被打败。所以这是两方面都要去形成的，所以圣灵在当中去做这样子一个工作，使到这一个话语，使要神的话语进入你的心中，软化你的心， 使到你的心领受，而圣灵会带领你来活出神的话语。而我们该做什么？因为那是圣灵要做的一个工作。而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要做的就是与圣灵合作。跟你的旁边说，与圣灵合作。对住他的眼睛讲，与圣灵合作。Amen。 所以要我们要与圣灵合作，让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说到，就要除去你们那照着从前生活方式而活的旧人，这旧人是随着迷惑人的私欲渐渐败坏的。你们要把心灵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在公义和真实的圣洁里创造的。所以我们一起要参与圣灵这个工作，圣灵的重要的工作，我们要愿意的去配合着他，把这旧我完全的拿走。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是那新造的人，我们要更换我们的心灵，更换一心，穿上那新人，活在那新的一个生命当中。而不再说，哇，我以前是怎样怎样怎样，而不是的，今天开始，我当我接受主，我已经穿上那新人，我要跟随着圣灵你的话语，跟随圣灵你的带领，来打赢这一场心思的战场。而心思的战场是非常的真实的，就像我刚才说了，可能这个时候又有另外一个战场在你的脑在敲打着，因为你的选择，你的心思，你的思考。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孤独，神爱我们，他已经把那得胜的资源圣灵放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能得胜。所以我们该怎么做？除了我们在跟随着圣灵，要跟神圣灵来合作的时候，我们也要每天花时间在神的话语当中，让我们读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进入在我们的心中。然后我们也要练习监察自己的思想，使我们的思想是讨神喜悦的。花一点点时间，在你在睡觉之前，读完经过后，读完圣经过后，祷告，监察自己今天所做的每一个选择，自己的心思意念有没有符合神的话语，让圣灵做那工作。而最后我们也用神的真理应许来取代谎言和疑惑，用神的真理来取代这些谎言和疑惑。要怎么使用？我们在下个星期，这是为期三个礼拜吧，下个星期我们会跟大家分享更多如何用真理来去取代谎言和疑惑。我们这里知道神的圣灵，我们要来眺望着他。这里有一个见证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来自我的太太的见证。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只有一个太太。有人就讲，哎呦，家宝结婚了，哦，对对，我结婚了，我有戒指。我有啊，就一个太太，然后我有一个孩子。所以我的太太，我在很久很久，大概八年前就进入了一个职业。我先讲我太太的专业是摄影师，她是读摄影的，是 photographer 摄影师。所以摄影师礼拜六礼拜天都需要做工，因为有婚礼要拍啊，有什么晚宴要拍啊，所以她都很难出席教会。然后她信主了，然后过后就跟神说，神，我要来教会服侍你，我要来听到。所以她就决定讲，她就决定了把她的工作辞掉，他就把他的 photographer 辞掉，去进入了一个书记 admin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因为这个 admin 可以从拜一做到星期五，而且他完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工作。他就在当中就进入了这个工作，而他在这个工作当中就遇到了一个很可怕的老板。这个老板怎么做呢？这个老板在人的面前，只要有第三个人，他都是好好的。但是只要单独跟他老板在一起的时候，这老板就会欺压着他。他怎么欺压他？他用肢体的暴力欺压着他，他拿那个书架来打他的脚，来打他。所以他就觉得很可怜，他就觉得为什么我要面对这一切。而且他不只是这样，他还用言语的暴力，他问他，你长这么大了， 这么简单的东西都做不好吗？你为什么活在这世上？你是的，这里不好意思讲。所以他就用很多的这样子一个言语来刺伤着他。而且他在这个工作当中，他已经做了超乎不在他分内工作的，因为他老板甚至叫他去洗厕所，甚至是那个冷气的架子都叫他爬到外面去洗洗。所以他就觉得他自己在整个环境当中在欺压着。而这样子我刚才说的嘛，感官进入了你的思想，听见老板的辱骂，看见整个你的工作的环境，而进入了他的思想。当时他就跟我说，当时我真的觉得我不要活了，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在这世上没有价值，我在这世上到底在干什么。甚至他在那一个时刻他怀疑了神，我特地辞去我的工作，为什么我要辞去我的工作？就是我要来敬拜你，结果你安排给我一份这样子的工作，使到我在当中被欺压被辱骂。到底神你是真的吗？到底神你有保护我吗？他在当中一直的思考着，一直的思考着，一直在他的心里回谤着自己。所以一样的心思进入了，你选择信靠这些负面的形象，这负面的思想的时候，你的行为你就会开始的走在那黑暗，走在那黑暗的一个世界当中。而感谢主的是，因着他做的这份工作，他有机会来听到神的话语，他有在教会跟弟兄姐妹的这样子一个生活。所以他在教会的时候，在这个听到的时候，他听到某一位牧师的一个分享，他分享我们的灵在我们的心中，他知道你遇到了什么事情，他知道你碰到了什么事情，他知道你听到了什么事情。我们不能改变我们所人家的口，我们不能改变我们所面对的生活，但是灵都知道。所以那个牧师就分享了，灵就像你心中的一滩水，如果你不去眺望着它，不跟它合作，它就只是一滩死水，你永远都沉浸在那黑暗的当中。所以他开始了方言祷告，他开始眺望灵，在他的工作环境，在他的遇到的每一件事情，他都来到神的面前交托给神，眺望他的灵，方言祷告，然后他看见了，其实神差派了很多的天使环绕着他。我分享一个词中一个他看到的天使，因为他也在做他分内以外的工作，他就要打电话给，因为他是一个那一个是一间学校，所以他需要打电话给不同的人跟他讲，诶，你要不要来上课啊，我们有什么课程什么课程什么课程。然后直到他有其中一位太太，他打给他就问他讲，然后谈完了要盖电话的时候，他太太就跟他说，那位太太就跟他说， God bless you， 神祝福你。所以他听见了这一个话语，他知道神与他同在，所以他开始了心意更新而变化，他察验到神的美好，察验到神的旨意，察验到神的良善，他继续的做。当然不是因着这样子然后他的老板就变好，他老板还是一样的辱骂他，还是一样的欺压他，但是他老板开始觉得好无聊。为什么？因为他再一次的辱骂他，再一次的欺压他，我太太的表情不再是那哭泣，不再是伤心，因为他知道神与他同在，他的表情再也没有那种恶魔欺负你，然后看你很可怜，他得胜很喜悦的感情，他没有了。他看见那个老板开始又慢慢的已经不再跟，就慢慢的越来越少的去欺压，然后就觉得啊好无聊，欺负你也没有任何反应，因为他知道神的美好，因为小燕我的太太知道神的美好，而他查验了神所悦纳的事，他的完全的事。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看见思想的战场是很真实的，可能你没有经历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但是我们的脑里无时无刻都是一个战场，你的决定都成为你的行为。所以圣灵一直在邀请着我们，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保惠师 就在我们的心中教导我们是耶稣要教导我们的话语，提醒我们该怎么的选择，而我们的决定要不要跟随着他，要不要的跟他合作，要不要的跟我们这位保惠师合作，而走进神要给我们的光明。所以在这个思想的战场上面，属灵与肉体之间的征战，要在这场战争中来得胜的话，我们就要献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与圣灵来合作，使心意更新而改变过来，默想神的美好，高举基督的真理，并以谦卑的心克服心思的诱惑，一切情欲上的诱惑，使生命不断的更新，越来越像基督，选择神的真理，抵挡试探，我们将在神的话语当中站立得稳。 Amen Amen。 而今天我这一周我要大家来背诵这样子一个经文，让我们知道这样子一个经文扎根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12:2，我就打在 PPT， 让我们一起来练1、2、3。不要效法这世代，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 Amen。 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顺服着圣灵，看到我们的环境，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环境，但是我们能愿意的走出那一步，与圣灵来合作，然后因此而查验神的美好，神的良善。这时候让我们一起低下头，一起闭上眼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感谢你，感谢神你的话语，感谢神你今天所跟我们所带来的话语。主圣灵此时刻在我们的心中来动工，让我们愿意的顺服着你的带领，让我们清晰的听见神你要跟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让我们在这心思的战场当中，我们是那得胜者，我们不要进入那黑暗，而是要入光明，走进神你的旨意当中，讨神你的喜悦，领受神你给我们丰盛的恩典。弟兄姐妹，这有两组人神在跟你说话。第一组人，你知道圣灵一直在邀请着你，他一直在邀请着你，跟我合作，跟我合作，不管在你的每一个决定上面，在你的心思的战场当中，圣灵都在邀请着你，而你知道我邀请你向神来高举你的手，来举手跟神说，神，我愿意，我愿意的踏出，我愿意的跟随着你，我愿意的跟着圣灵来行走。如果是你，你就高举，你就举手来向神来挥手，来向神来举手跟神说，神，我愿意，我愿意。是的，神看见你的手，神看见你的手。这个时刻就是你心思的战场的时刻，就来到神的面前，圣灵在邀请着你，圣灵在邀请着你。而第二组人，可能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中唯一的救主，神在邀请你，他要把那保惠师放在你的心中，他要把圣灵放在你的心中，使你也有这样的一个圣灵在你的心中来带领着你，走在那光明，走在那丰盛的道路上。如果你愿意，你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中唯一的救主，你也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放在你的心上跟神说，神，我愿意，我愿意接受你，让你的保惠师，让你的圣灵进入我的心中，让你来带领着我。是的，神看见你的手，是的，神看见你的手。这时候我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从我们的座位上站立起来，我要打开我们的祭坛，让我们来回应神。 不管刚才你有举手，甚至你要决志信主，如果你是第一次想要决志信主，让你来做，让你来邀请神来做你生命中唯一的主的时的那一个弟兄姐妹，我邀请你可以来到跟我们的雪茹传道来说你要接受主，然后他会来带领你来做那决志祷告。然后其他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圣灵在邀请着你，他就在这里，他要邀请着你，他在你的心中跟你说，等一下家宝传道在打开祭坛的时候就走向前吧，那你的心思的战场就开始了。因为你的肉体一定会告诉你不要啦，在这里也一样，正在前面排泄啦，很多人看到你，而你要宣告的是，我要跟随着耶稣，我要跟我的圣灵来合作。所以当诗歌班在带领我的时候，让我们跟随着圣灵 的带领，让我们来到祭坛，像保罗说的，把自己完全的献上当作活祭，不跟随世界的价值观，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神的美好，神的良善，神的旨意。所以当诗歌班带领我们的时候，你就离开你的座位，来到台前，来到祭坛前来祷告。